俄罗斯与中国领导人这次北京峰会在能源领域签署了两个重要的文件。罗斯石油公司2月4日发布的新闻说，在未来的10年内，俄罗斯经过哈萨克斯坦将向中国提供1亿吨的原油。这家俄罗斯能源巨头每年向中国出口的石油现已占中国能源市场消费的7%。俄罗斯与沙特阿拉伯目前竞相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两个外国石油供货商。罗斯石油公司主要负责俄罗斯对中国石油出口的业务。作为普京主要亲信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这次也参加了与习近平的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国家控股的罗斯石油公司过去曾经积极帮助越南开发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其中的几个油气田都位于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因此导致中国的不满。这家公司已经把在越南的全部业务去年出售给了另外一家俄罗斯国有企业海外石油公司。俄罗斯经过哈萨克斯坦向中国出口原油，也显示了刚刚发生政治动荡的哈萨克斯坦对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重要。中亚石油管道都经过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月3日也抵达北京参加冬奥会的开幕式，并将会晤习近平。许多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莫斯科与北京在中亚地区分工，中国专注经济和投资，俄罗斯则负责安全。俄罗斯不久前以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名义一度出兵哈萨克斯坦，再加上刚签署的这份石油出口协议，似乎多少能够证明这一论点。双方这次所签署的第二个能源协议是把俄罗斯萨哈林地区大陆架的天然气经过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岸边的俄罗斯主要城市哈巴卢夫斯克，也就是伯利，通过管道输入中国东北。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这是一项长达25年的供货合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4日发布的新闻说，这个合同规定每年将向中国提供110亿立方米的萨哈林天然气。这也是两国目前所签署的第二份管道天然气供货合同。俄罗斯目前通过名叫西伯利亚力量的天然气管道向中国出口西伯利亚东部的天然气。这条管道预计最高每年能够向中国供气380亿立方米。因此现在再加上萨哈林的天然气，俄罗斯未来每年向中国提供的管道天然气供货量可以达到480亿立方米。双方这次没有提到萨哈林天然气的供货价格，但多年前签署第一份管道天然气供货合同时，正值乌克兰危机爆发，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俄罗斯那时特别有求于中国。许多俄罗斯的分析人士和媒体说，这为当时中国在谈判中拼命杀价和占尽便宜，因此获得了较低价格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天然气提供了机会。目前还不清楚刚签署的这份萨哈林天然气供货合同是否能给中国带来新的被制裁的风险，因为这些天然气都来自萨哈林大陆架鄂霍次克海的南基林油气田。美国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2015年对这一项目实施制裁，壳牌石油公司因此退出。这一油气田现在主要由天然气工业公司单独开采，预计明年将会投产。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这次并没有随同普京访华，但普京代表团成员中有俄罗斯能源部长。俄罗斯媒体把萨哈林天然气出口中国命名为西伯利亚力量3号项目。这一项目这次俄中领导人峰会前夕很少被报道，较多报道的是 经过蒙古进入中国的名叫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项目。这一项目在这次普京北京行中并没有被公开提及。有俄罗斯能源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倾向直接从俄罗斯进口能源，以便减少对第三国的依赖。俄罗斯和蒙古近些年来一直在积极推动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项目，但是中国始终保持沉默。蒙古长期与俄罗斯关系密切，并对中国特别提防和保持戒心，因此也有分析认为，在经蒙古的天然气管道项目上，一方面中国可能担忧风险，另一方面中国也有可能利用这一项目在政治或是其他领域试图想逼蒙古更多与北京合作。从萨哈林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的优势是管道距离较短，但萨哈林大陆架天然气的开采和运输成本却较高。刚签署的这两个能源合作文件，再加上中国目前大规模投资入股和采购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这些都显示了俄罗斯在中国能源市场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同时也可帮助普京当局提高与欧盟在能源领域交手时的筹码。许多俄罗斯能源分析人士说，随着美中关系和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极力想减少海上能源运输线可能面临的风险，俄罗斯通向中国的能源供应线恰好能降低相关风险，这也是俄罗斯与中国今天能源合作中新的优势和最大的卖点，更为普京一步一步在中国能源市场布局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一些俄罗斯能源分析人士还注意到，这次两国签署的能源合作协议并没有提到结算方式，如果使用本国货币结算，将能够避免未来遭到制裁的风险。能源分析师亚历山德罗夫说，这些项目的实施还能够推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开发和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亚历山德罗夫说，所以双方都觉得这样的合作很划算，因为双方觉得如果有需要时，也可以在这些项目中使用本国货币结算。总之，这些项目把两国纯粹地连接在了一起。普京这次在北京仅短暂地停留了一天，普京与习近平的会晤正值这两个国家与西方世界，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同时恶化。不过也有俄罗斯的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也不应该把两人的会晤简单地打上反西方和反美的标签。他们认为，当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对抗升级之际，中国可能有意借助防疫要求减少普京代表团的规模，从而降低普京这次访华的声势和调门，以此淡化反美色彩。这次俄中领导人的会谈除了强调能源合作外，也没有军人参加，显示这次会晤远离外界关注同时较敏感的两国军事合作和武器交易议题。但在两国外长的会谈中，双方各自负责东北亚和东欧中亚事务的副外长全程参与，反映了这次峰会更突出地缘政治议题。俄罗斯主要媒体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四日的一档讨论节目说，会晤中普京提到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但是习近平却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沉默。虽然两国都强调政治不应该干预体育，但是在前苏联和今天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体育成为官方至关重要的政治宣传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